正说着，又听凤姐叫呢。平儿急到床前，凤姐又不言语了。平儿正问风儿，贾琏进来向炕上一瞧，也不言语，走到里间，气哼哼地坐下。只有秋桐跟了进去，倒了茶，殷勤一回，不知七七叉叉地说些什么。回来，贾琏叫平儿来问道：“
奶奶不吃药吗？”
平儿道：“不吃药，怎么样呢？”贾琏道：“
我知道吗？你拿柜子上的钥匙来吧。”
平儿见贾琏有气，又不敢问，只得出来凤姐耳边说了一声。凤姐不言语，平儿便将一个匣子搁在贾琏那里就走。贾琏道：“
有鬼叫你吗？你搁着叫谁拿呢？”
平儿忍气打开，取了钥匙，开了柜子，便问道：“拿什么？”贾琏道：“
咱们有什么吗？”
平儿气得哭道：“有话明白说，人死了也愿意。”贾琏道：“
这还要说吗？头里的事是你们闹的，如今老太太的还短了四五千银子，老爷叫我拿宫中的地账弄银子，你说有吗？外头拉的账不开发，使得吗？谁叫我应了这个名儿，只好把老太太给我的东西折遍去罢了，你还不依吗？”
平儿听了一句不言语，将柜里东西搬出，只见小红过来说：“平姐姐快走，奶奶不好呢。”平儿也顾不得贾琏，急忙过来，见凤姐用手空抓，平儿用手攥着哭叫，贾琏也过来一瞧，把脚一跺道：“
若是这样，是要我的命了。”
说着掉下泪来。风儿进来说：“外头找二爷呢。”贾琏只得出去。这里凤姐愈加不好，风儿等不免哭起来。乔姐听见赶来，刘姥姥也急忙走到炕前，嘴里念佛，倒了些鬼，果然凤姐好些。一时王夫人听了丫头的信，也过来了，先见凤姐安静些，心下略放心，见了刘姥姥便说：“刘姥姥你好，什么时候来的？”刘姥姥便说：“请太太安。”也不及细说，只言凤姐的病讲究了半天。彩云进来说：“老爷请太太呢。”王夫人叮咛了平儿几句话，便过去了。凤姐闹了一回，此时又觉清楚些，见刘姥姥在这里，心里信她求神祷告，便把风儿等支开，叫刘姥姥坐在头边，告诉她心神不宁，如见鬼怪的样。刘姥姥便说：“我们屯儿里什么菩萨灵，什么庙有感应。”凤姐道：“求你替我祷告，要用贡献的银钱我有。”便在手腕上褪下一只金镯子来交给她。刘姥姥道：“姑奶奶不用那个， 我们村庄人家许了愿，好了，花上几百钱就是了，哪用这些？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，也是许愿，等姑奶奶好了，要花什么，自己去花吧。凤姐明知刘姥姥一片好心，不好勉强，只得留下，说：姥姥，我的命交给你了，我的巧姐儿也是千灾百病的，也交给你了。刘姥姥顺口答应，便说：这么着，我看天气尚早，还赶得出城去，我就去了，明儿姑奶奶好了再请还愿去。凤姐因被众冤魂缠绕害怕，巴不得她就去，便说：你若肯替我用心，我能安稳睡一觉，我就感激你了。你外孙女儿叫她在这里住下吧。刘姥姥道：庄稼孩子没有见过世面，没得在这里打嘴，我带他去得好。凤姐道：这就是多心了，既是咱们一家，这怕什么？虽说我们穷了，多一个人吃饭也不碍什么。刘姥姥见凤姐真情，落得叫青儿住几天，省了家里的嚼吃。只怕青儿不肯，不如叫他来问问，若是他肯就留下。于是和青儿说了几句，青儿因与乔姐玩得熟了，乔姐又不愿他去，青儿又愿意在这里，刘姥姥便吩咐了几句，辞了平儿，忙忙地赶出城去，不提。
且说陇翠庵原是贾府的地址，因盖省亲园子，将那庵圈在里头，向来食用香火，并不动贾府的钱粮。今日庙宇被劫，那女尼呈报道官，一则后官府急盗的下落，二则是庙宇基业不便离散，依旧住下，不过回明了贾府。那时贾府的人虽都知道，只因贾政心丧，且又心事不宁，也不敢将这些没要紧的事回禀，只有惜春知道此事，日夜不安。渐渐传到宝玉耳边，说妙玉被贼劫去，又有的说妙玉烦心动了，跟人而走。宝玉听得十分纳闷，想来必是被强徒抢去，这个人必不肯受，一定不屈而死。但是一无下落，心下甚不放心，每日长吁短叹，还说这样一个人自称为槛外人，怎么遭此结局。又想到当日园中何等热闹，自从二姐姐出阁以来，死的死，嫁的嫁，我想她一尘不染，是保得住的了，岂知风波顿起，比林妹妹死得更奇。由是一而二，二而三，追思起来，想到庄子上的话，虚无缥缈，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，不禁的大哭起来。袭人等又道是他的疯病发作， 百般的温柔劝解。宝钗初时不知何故，也用话珍贵，怎奈宝玉意欲不解，又觉精神恍惚，宝钗想不出道理，再三打听，方知妙玉被劫，不知去向，也是伤感，只为宝玉愁烦，便用正言解释，因提起
兰儿自送殿回来，虽不上学，闻得日夜功苦，他是老太太的重孙，老太太素来望你成人，老爷为你日夜交心，你为闲情痴意糟蹋自己，我们守着你如何是个结果？
说的宝玉无言可答，过了一会儿才说道，我哪管人家的闲事，只可叹咱们家的运气衰颓。宝钗道，
可又来，老爷太太原为是要你成人，接续祖宗遗绪，你只是执迷不悟，如何是好？
宝玉听来话不投机，便靠在桌上睡去，宝钗也不理他，叫麝月等伺候着，自己都去睡了。宝玉见屋里人少，想起紫娟到了这里，我从没和她说句知心的话，冷冷清清撂着她，我心里甚不过意，她呢又比不得秋文麝月，我可以安放得的。想起从前我病的时候，她在我这里办了好些时，如今她的那一面小镜子还在我这里，他的情意却也不薄了，如今不知为什么见我就是冷冷的，若说为我们这一个呢，他是和林妹妹最好的，我看他待紫娟也不错，我也不在家的日子，紫娟原也与他有说有讲的，到我来了，紫娟便走开了，想来自然是为林妹妹死了，我便成了家的缘故。哎，紫娟，紫娟，你这样一个聪明女孩，难道连我这点子苦处都看不出来吗？因又一想，今晚他们睡的睡，做活的做活，不如趁着这个空我找他去，看他有什么话，倘或我还有得罪之处，便赔个不是也使得。想定主意，轻轻地走出了房门，来找紫娟。那紫娟的下房也就在西厢里间，宝玉悄悄地走到窗下，只见里面尚有灯光，便用舌头试破窗纸，往里一瞧，见紫娟独自挑灯，又不是做什么，呆呆地坐着。宝玉便轻轻地叫道，紫娟姐姐，还没有睡吗？紫娟听了，吓了一跳，怔怔的半日才说，
是谁？
宝玉道，是我。紫娟听着似乎是宝玉的声音，便问，
是宝二爷吗？
宝玉在外轻轻地答应了一声。紫娟问道，
你来做什么？
宝玉道：“
我有一句心里的话要和你说说，你开了门，我到你屋里坐坐。”
紫娟停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
二爷有什么话，天晚了，请回吧，明日再说吧。”
宝玉听了，寒了半截儿，自己还要进去，恐紫娟未必开门，欲要回去，这一肚子的隐情越发被紫娟这一句话勾起，无奈说道：“
我也没有多余的话，只问你一句。”
紫娟道：“
既是一句，就请说。”
宝玉半日反不言语。紫娟在屋里不见宝玉言语，知他素有痴病，恐怕一时实在抢白了他，勾起他的旧病，倒也不好了。因站起来细听了一听，又问道：“
是走了还是傻站着呢？有什么又不说，尽着在这里怄人。已经怄死了一个，难道还要怄死一个吗？这是何苦来呢？”
说着也从宝玉识破之处往外一张，见宝玉在那里呆听，紫娟不便再说，回身捡了捡竹花。忽听宝玉叹了一声道：“
紫娟姐姐，你从来不是这样铁石心肠，怎么进来连一句好好的话都不和我说了？我固然是个浊物，不配你们理我，但只我有什么不是，指望姐姐说明了。哪怕姐姐一辈子不理我，我死了倒做个明白鬼呀。”
紫娟听了冷笑道：“
二爷就是这个话呀，还有什么？若就是这个话呢，我们姑娘在时，我也跟着听俗了。若是我们有什么不好处呢，我是太太派来的，二爷倒是回太太去，左右我们丫头们更算不得什么了。”
说到这里，那声儿便哽咽起来，说着又擤鼻涕。宝玉在外知他伤心哭了，便急得跺脚道：“
这是怎么说？我的事情你在这里几个月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就便别人不肯替我告诉你，难道你还不叫我说，叫我憋死了不成？”
说着也呜咽起来了。宝玉正在这里伤心，忽听背后一个人接言道：“
你叫谁替你说呢？谁是谁的什么？自己得罪了人，自己殃及呀、啊！人家赏脸不赏在人家，何苦来拿我们这些没要紧的垫喘呢？”
这一句话把里外两个人都吓了一跳。你倒是谁？原来却是麝月。宝玉自觉脸上没趣，只见麝月又说道：“
到底是怎么着？一个赔不是，一个人又不理，你倒是快快的殃及呀、啊！哎，我们紫娟姐姐也就太狠心了，外头这么怪冷的，人家殃及了这半天，总连个活动气儿也没有。”
又向宝玉道：“
刚才二奶奶说了，多早晚了，打量你在哪里呢，你却一个人 站在这房檐底下做什么？
紫鹃里面接着说道：
这可是什么意思呢？早就请二爷进去，有话明日说吧。这是何苦来？
宝玉还要说话，因见麝月在那里，不好再说别的，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，一面说道：罢了罢了，我今生今世也难剖白这个心了，唯有老天知道罢了。说到这里，那眼泪也不知从何处来的，滔滔不断了。麝月道：
二爷，依我劝你死了心吧，白陪眼泪也可惜了的。
宝玉也不答言，遂进了屋子。只见宝钗睡了，宝玉也知宝钗装睡，却是袭人说了一句道：
有什么话明日说不得，巴巴的跑到那里去闹闹出。
说到这里也就不肯说，迟一迟才接着道：
身上不觉怎么样？
宝玉也不言语，只摇摇头。袭人一面才打发睡下，一夜无眠，自不必说。
这里紫鹃被宝玉一招，越发心里难受，直直地哭了一夜。思前想后，宝玉的事，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，所以众人弄鬼弄神的办成了。后来宝玉明白了，旧病复发，时常哭想，并非忘情负义之徒。今日这种柔情一发叫人难受，只可怜我们林姑娘，真是无福消受她。如此看来，人生缘分都有一定，在那未到头时，大家都是痴心妄想，即至无可如何，那糊涂的也就不理会了，那情深意重的也不过临风对月，洒泪悲啼。可怜那死的倒未必知道，这活的真是苦恼伤心，无休无聊。算来竟不如草木石头，无知无觉，倒也心中干净。想到此处，倒把一片酸热之心一时冰冷了，才要收拾睡时，只听东院里吵嚷起来，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